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叫北京的饭馆故事多。其实前面咱讲过两期北京餐饮，分别讲了北京的大饭庄的什么样，对吧？
嗯，
这些大酒楼以前多么的讲究，包括一些这个民间的小饭铺，
嗯，
就是一个高一个低，这小饭铺多么的方便宜人，
嗯，
对吧？老百姓是怎么在那过着怡然自得的市井生活的。今天呢咱主要讲一讲呢是北京饭馆里那些故事。老北京这个中档饭馆啊比这个大饭庄低一档次了。这大饭庄咱说了好几进的四合院，这中档饭馆呢没那么大
啊、
一般来说是一普通四合院，要么就是临街的这个店面，一层两层的都有、这大饭庄一般来说能承接大型的宴会，所以呢有这个宴会大厅，咱说包括那个大戏台啊，可以看着戏吃着饭。这中档饭馆呢就没有这些了、一般都是呢一楼，咱看古装剧里边有表现，一楼是散座
啊，对，
哎，二楼是雅间，
嗯，
对吧？二楼一打架就能闯往外扔人，以前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
片子里边，这散座呢招待吃便饭的，雅间呢就是宴请宾朋，提前预定。
嗯，
这中档饭馆呢进门之后，咱先看一下它这个设计。一般来说进门之后呢是柜台，
啊、
哦，这个设计合理，为什么合理呢？
我明白了
啊，
怕人就是吃完饭了开溜，
对他能盯着跑单的
啊、
哦，而且上头摆着各种的烟酒小菜。
嗯，
后来有卷烟的时候也卖卷烟，没卷烟之前呢、卖各种的这个酒啊、小菜啊、凉菜啊，卖这些。这个柜台呢，这个掌柜的呢，或者是账房先生呢，在这儿管账。
嗯，
这饭馆里边也会点缀一些，比如什么这个匾额呀、字画啊、但是没有大饭庄那么讲究。大饭庄一般来说是名人字画。
对、
这地方呢，基本上不是出的什么名人之手。咱去大饭庄吃饭，讲究的是气派排场；来这中档饭馆呢，咱们吃饭讲究的是实惠。
嗯，
哎，口感比那个小饭馆呢。丰富，菜品丰富，但是没有大饭馆大饭庄的那么贵。这个饭馆的这后厨啊，咱先说分工特别的细。这炒菜呢，以前老北京话叫灶上的，您干嘛呢？我灶上的
啊，
就是掌勺的厨师。这些灶还得分头灶二灶不一样。
嗯，
这头灶按现在来说厨师长，来了贵宾了我来招待，或者说呢后厨来了上等食材宴吃报，这个我来做。这个二灶呢相当于一般厨师，留个肉片报个三样啊，这他来清蒸个鱼红烧鱼，这都他可以来的。
嗯，
除了灶上呢后边还分这个红案白案水案。
嗯，
不一样。一般来说红案呢顾名思义切肉的，做肉的，这红案。
对，
就那会儿也讲究得生熟分开，为了干净卫生。这白案呢做面点的
啊、
然后水案呢石头这海鲜鱼类的。
嗯，
所以分的是非常的细的。你像这个生火的、刷盘子、洗碗、收拾东西的，这都有专门人负责。
嗯，
所以分工比较明确，干起活来是有条不紊。
嗯，
但值得一提的是呢，一般这个饭馆啊，负责配菜的，现在我们看饭馆招配菜工，我还特意看过，配菜工是工资最低的，配菜跟刷碗是工资最低的，没有技术含量。
哦，
然后呢，这个厨子是工资最高的，中间是服务员、迎宾员。
嗯，
但是以前很多老北京饭馆。他招这个配菜的，别看这个工种非常的简单，
嗯，
但一般都是啊掌柜的自己的人，
明白，
或者是自己长期用的人，他信得过的人。
嗯，
为什么呢？这人很重要。他重要在哪儿？
他就是你看这个开饭馆，他讲还得讲一个成本吧。
嗯，
每天的这个菜进多少啊，用多少、包括这个菜的进啊贵啊便宜啊，新鲜与否啊，就跟这个配菜员就很有关系了。
对，所以配菜呢，第一个你也讲究干净卫生，你这菜没洗干净、没配好，吃的牙碜，吃出沙子，甚至吃出异物来了，人可以免单，对吧？
对，
对吧？你找茬儿，
嗯，
没有这个，以前老北京那个黑恶势力吃霸王餐还给你找茬呢。
对，
第二一个呢，就是您这配菜，您配菜多了，掌柜的赔了，
嗯，
配菜少了，顾客觉得挨崩，下回不来了，
嗯，
所以这个量必须得把握的好。哎，在饭馆呢，掌勺的大师傅卖手艺，人家挣的最多，
嗯，
现在北京的饭馆。要上点档次的也是入室，
哦，
就是这个大厨挣的比较多。北京著名的有一个 烤鸭店，当时我们做美食节目就听说这烤鸭店老板很有名，
嗯，
咱不说是谁，反正这名就以他命名的烤鸭，他就是为了留住这个大厨，甚至于年底分红的时候给你的这个奖金是一辆豪车，我宁肯一掷千金把你留下来，因为你是人才。
嗯，
所以呢，当时这个卖手艺的这个大师傅赚的是最多的，一个饭馆要好厨子那是如获至宝，就是明事理的掌柜的得把这个就是当爷供着，
嗯，
才行呢。人家要不给你卖力气的话呀，您就挣不着钱。
对，
人要是被挖墙脚挖走了的话呢，您就多了一竞争对手，
是，
所以都供着。而且这买卖好坏呢，完全取决于您有没有好厨子。
嗯，
除了这个大厨之外，底下干杂役的小杂活的，
嗯，
一般来说呢叫小立本。
嗯，哦，小立本，这我听说过。
哎，小立本是山东话。
哦，
人说北京怎么冒出山东话来呢？因为北京很多的饭馆是山东人开的。
嗯，
而且北京没有本地菜，北京菜叫这个京味鲁菜，我们是从鲁菜脱胎。
嗯，
然后呢融合形成的，
嗯，
以鲁菜为主流，
嗯，
所以呢山东开馆的多，以至于我们看邓友梅先生那五冯巩先生演的，
嗯，
他们去一个饭馆当记者的嘛，他们去饭馆就是旧社会的紫罗兰报社，
嗯，
去那儿给人添恶心，拿匿名信骗人饭吃，
嗯，
掌柜的出来也喊小立本，他也是山东人
啊。
哦，这是小立本，对吧？这种人呢属于干活比较累比较苦，
嗯，
但是呢工钱不多，顶多在这管你吃管你住，
嗯
啊，稍微给点工钱。还有一种呢就是饭馆学徒的，饭馆
学
徒的，
啊，
哎，说白了就带的实习生，他的钱可能更少，只够你零花钱，
嗯，
都不够日常起居的，
嗯，
也是后边呢管你吃管你住，
嗯，
但是每天的杂役的活全都由你来负责，边角的活都由他来负责，
嗯，
这饭馆跑堂的工钱也不多，但是呢他们要是能把客人伺候美喽，一般来说那个时候啊中国跟外国是一样的
啊，
饭馆的这些跑堂的服务员挣的是客人的小费。
哦，是挣小费
啊。那个时候讲的给小费特别有面子，所以他们很大一部分收入是客人给的小费。
嗯，
而且老北京饭馆呢不像现在，您点菜的时候服务员拿旁边笔给记着，早年间跑堂的啊是客人点菜您随点他随喊出去，
嗯，
比如这个王先生点了一个元宝散单，
嗯，
啊奶奶桌啊，王先生元宝散单一盘，爆三样一盘，花生米一盘，酒二两，他喊出去，
嗯，
这个喊出去呢就跟他说白了现在唱票似的，给后厨直接就传达信息了，
嗯，
后厨一听这个直接在后厨就开炒了。
哦，
哎，炒完之后呢那会儿也没有说现在电子下单，那怎么通知你呢？这下单之后那边炒完了，你会看到这后厨啊特别的热火朝天，很闹腾，对吧？
嗯，
炒完之后拿着马勺敲锅眼，当当当当当一敲，
嗯，
这边跑堂呢就那耳朵就随时留意到后厨，一听这个就知道这菜熟了，
嗯，
甭管哪桌的，后厨先看看去，
嗯，
成盘了，然后你再看这盘菜是哪桌的，
嗯，
行云流水一般再把这菜给送出来。
哇，这也很考验人的记忆力啊，不反应能力。
对，所以那会儿真是练脑子，那会儿的这个琴行练脑子，
嗯，
他没有现在这些高科技的电子下单，嗯，那个后厨翻炒也是特别的。大翻勺也是特别的赏心悦目，很多客人就是我来这吃饭我得看看大翻勺，
嗯，
翻起来多了高啪再接住，
哇，
这锅里冒着火苗子，就很多这餐饮里边不光吃是享受，你接受服务包括看人炒菜有时都是享受，
还真是不说不知道哈，嗯，这个餐饮里面有这么多的门道。
哎，
我们看看时间呢，要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接着听阿龙说。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接着说老北京饭馆的趣闻多。这老北京的饭馆很多是山东人开的，鲁菜居多，这鲁菜适合北方人口味，
嗯，
咸鲜口的，这味道是醇厚不咸啊，所以咸鲜嘛它就醇厚，所以您吃饭的时候能看到摆宴席的时候吃饭请客都是吃菜喝酒，
嗯，
基本上这顿饭没吃主食，顶多到最后的时候来点主食，就说白了这个菜炒出来得适合我摆嘴吃这才可以。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过去饭馆菜量比较适中，这菜量适中啊它不像现在，我喜欢以前饭馆你是六寸碟八寸碟就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圆碟，
嗯，
不像现在这碟子真是碟子跟 UFO 是飞碟，
嗯，
中间这个菜就两块肉，这盘子沿一拃来宽，
嗯，
这桌子上摆俩盘子马不下了，
嗯，
我不知道为着干嘛要这样使唤着，
嗯，
有人跟我说过就你这个炖牛肉，你这个拿小碗上小碗炖牛肉这一盘你就卖30块钱40块钱这一碗，
嗯，
你换大碟子有这一半的量，在碟子边上再几条巧克力搁俩松汁儿，这能卖80，
嘿，
他就要这样使唤着，就现在这顾客好坑，真正的行家少。
嗯，
那会儿那碟子非常讲究，而且菜量很适中，就是为了您来了之后呢，您能多尝几样，
嗯，
别一盘您吃饱了。
嗯，
而且这个以前呢，这个服务员呢，就是小二的，人家不是玩命撺掇您点菜
啊、
哦。那会儿讲究回头客，我这买卖细水长流。
嗯，
不像现在好多景区，一到饭点儿拿着菜单站在门口往里拉客，为什么呢？知道你是游客。来北京一回，下回你这辈子不来了，我宰一个是一个
啊、哦！
这我们归结俩字形容这帮人缺德，
嗯，
就俩字最合适。那老北京人家细水长流，甚至做老，希望做成老字号的都是为顾客着想。比如您来了四个人，
嗯、
点了五个菜了，加一个凉菜六个菜了，
嗯，
我会直接先说，今儿您这个菜可以了，您先尝着要吧，我们这菜量还可以，
嗯。
然后如果您觉得没面子，对吧？
嗯、
再点俩吧。也得拿话去甜和人家，
嗯，
您倒不用着急，咱这上菜特别快，您要不够您随时先一喊我，一会儿就上来、
嗯、
人一听心里多舒服，那行吧，这六个菜先吃着，哎，以后下回再说，这菜还不错，正好我们吃完了也没糟践，
嗯，
哎，也没多点，下回一说哪儿哪儿好啊，我就推荐了，王老宁，我介绍一馆子，你去那儿，口口相传，那会儿没有网络，没有大众点评、
哦、口碑营销，
对，所以说人家那会儿特别讲究这些东西啊，你宰一下来了，再也不来了。这北京饭馆呢，细分也有大中小，大饭馆环境好，屋子宽敞，菜肴里边呢山珍海味。这中档饭馆呢，环境一般，但是很干净，主营的呢这个菜肴就是鸡鸭鱼肉。小点的饭馆呢，就是主食特别丰富，这菜肴呢基本都是家里边的家常炒菜。
嗯，
来这儿图的是一个经济实惠。
嗯，
然后咱说这北京大饭馆好多都是以楼命名的。大伙儿非常熟悉的北京八大楼，
嗯，
就是八个以楼命名的这个北京的饭馆，现在有的像东兴楼，现在还有，
嗯，
啊，泰丰楼紧挨着老舍茶馆，
嗯，
还有什么呢？新丰楼、正阳楼、阅兵楼、庆云楼，就在什刹海银锭桥，这个还有呢，万德楼、汇源楼，这俩都现在应该是没了。后来呢，又有这翠华楼，翠华楼现在在东华门小吃街，
嗯，
也是不错，人均消费不吃燕翅鲍的话不过100，老字号，味道好，很多人就觉得哎呦我们高档去不起，实则不然。还有什么呢？这个致美楼，致美楼在北京应该是白纸坊还是哪儿，我记得白纸坊那一片，
嗯，
啊，这是一个上海菜的一个老饭馆。丰泽园那那是葱炒海参，在朱市口、
嗯、
这都是后起之秀了。那么这八大楼啊是各有各的特色，也都有自己的看家菜，那会儿讲的差异化的经营，
嗯，
都一样的话你拼不过别人，
对，
可能这菜单里的80%一样，但20%是我特色的，您吃这口就必须来我这儿。而且呢这八大楼啊，现如今有的能尝着，这东兴楼号称是八大楼之首，主营、
哦、八大楼之首，
哎，主营的是这个胶东菜，装修比较考究，餐具也非常精美，都是细瓷的。这新丰楼呢，拿手好菜什么呀？这个烩乌鱼蛋、糟溜鱼片
啊、
哦、油焖大虾，这人家拿手菜，都是
爱吃的。
泰丰楼老舍茶馆旁边，泰丰楼看家菜，砂锅鱼翅、红烧海参、一品官样、清蒸鸭子，
哇，
你看这消费水平，以前不是一般人去得起的。
哎，
正阳楼在哪儿呢？永定门旁边，挨着二环路、
嗯、
离天坛不远、
嗯、
正阳楼以前来说最好的正阳楼大螃蟹，8月15能吃正阳楼的螃蟹，算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嗯，
还有正阳楼的这个涮羊肉、
嗯，
据说这个东来顺的涮肉的这个切肉的师傅，当年是从正阳楼给刨墙根刨过去的。
哦，
哎，所以这是他的这个当家菜。阅兵楼呢，这名菜什么神仙全鸭、红烧鱼头，另外呢，这阅兵楼小点心做的非常的好。
嗯，
光这名字听着啊。咱这不是饭点播，要饭点播都流哈喇子。
嗯，
琥珀莲子，
嗯，
枣泥门钉，
嗯，
啊，还有汇源楼什么呀？豆腐羹、汆散的，
嗯，
就是每个楼都有自己的好的。庆云楼现在在什刹海这儿银锭桥，著名的像这个炸春段，哎，都是不错的。万德楼有名的是白切肉、烂肉面。这老北京呢，除了这八大楼。然后呢，八大堂，八大堂现在还有的我能找着的汇丰堂，慈禧给提的汇丰堂，
嗯，
他们家也是老的一个馆子。除了这之外，还有八大居，前门外有福兴居，
嗯，
有这个万兴居、同兴居、东兴居，这是四大兴，
嗯，
因为它带居，同时也带兴。这大石烂的万福居，菜市口北半截的广和居、西四同和居、西单砂锅居，
嗯，
这就是四个居，北京八大居。你看带居字儿的这个饭馆，这些饭馆里边呢，广和居开的算比较早，咸丰年间，清朝末年，咸丰年间有了，当时叫隆盛居，道光年间改名叫广和居。 清末的时候，很多的这个社会名流，包括达官显贵，愿意来这个广和居。于是乎呢，这广和居啊，就留下了很多跟名人有关的奇闻异事。
嗯，
人家的经营呢非常特色化，
他是明星嘛，就是现在好多馆子不是一进门，然后好多跟这个明星的合影，然后老板跟明星合影，挂一墙。
对，比如最有名的地坛附近的24小时经营的，今天的楼梯口全都是明星照片，对吧？那么这个广和居，咱说了很多官员，当年清末的官员就青睐这广和居，然后呢经常来，而且这些当官的人家是吃过见过，人家会吃，啊，人家也好吃，所以呢他们来，大家必然趋之若鹜。你看这行家都来，他们家菜错不了，而且呢，他们呢还把这个什么呀，有一个特色经营，什么特色经营呢？您既然会吃，也有好多名人呢，人家会做吃。
嗯，
我们这个后厨向您敞开，
嗯，
您今儿要是想露一手，随时把自己这个当家菜您交给广和居。所以说人家可以在广和居，按现在宣传来说呢，在此能吃到明星当家菜。
哇，那岂不是十二道风味？
哎，所以不光是他爱吃的菜，是他们家拿手的菜，你在广和居可以吃到。
明白了。
比如说从此呢，广和居出现了很多叫名人私房菜。咱比如说一道菜，他们家有名的是鱼，这鱼特有名，叫曾鱼。
曾鱼，
你猜的是谁的家里边的当家菜？曾鱼，
难不成是曾国藩？
曾国藩家里边的鱼传授给广和居，他们这儿的当家菜曾鱼，
那太有名了。
哎，
嗯，
然后呢，还有一个广和居和一个欠账的人，按说饭馆最怕欠账的了，有一个欠账的人，竟然让广和居的买卖又兴隆了起来。哎，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下节回来再给大家讲。
好，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话说呢，有这么一秀才想过河，但是啊，这河中间呢没有摆渡的小船，站在岸边上非常着急。忽然呢，看见河里边咕噜咕噜咕噜冒泡，好家伙，这泡散了之后，哗，从水里呀飘上一大乌龟来，就跟那《西游记》那情景似的，一大乌龟出来了。这秀才呀就跟这大乌龟说：“说这个乌龟大哥呀，麻烦你把我渡过河去行不行啊？我是一秀才，没什么钱，但是呢，我有文采啊。你要把我渡过河去呢，我给你赋诗一首，怎么样啊？”这大乌龟一听啊，说行啊，没问题啊，你别骗我呀。这么着吧，这诗啊我也知道点儿，一般是四句，你呀先给我说两句，我看看你有没有真才实学，有的话呀我就给你渡过去。这秀才说，那没问题呀，一肚子真才实学，我呀先给您说两句啊，就以您为题。这大乌龟说，行啊，您听好了，我这头两句啊是身穿九宫八卦，四海龙王也怕。什么意思？好诗啊，身穿九宫八卦。你看那乌龟壳啊都是有着横竖纹的，像那九宫八卦图一样，包括算命的那个都是这个龟壳嘛，对吧？四海龙王也怕，你本身是水族，在水族里边最大的龙王爷，当然四海龙王都怕你，你了不得。这乌龟一听啊高兴了，行啊，你蹦到我背上来吧，我给你渡过去呀。一会儿的功夫啊，把这秀才渡到对岸。这秀才呀、啊、到岸边站稳了之后，扭头就走。这乌龟呀、啊、不高兴了，哎，秀才留步啊，你说了我把你渡过去，给我作诗一首，刚才刚说了两句，后两句是什么呀？这秀才不理他。这乌龟又喊他，你刚才说了两句，身穿九宫八卦，四海龙王也怕，我问你后两句呢？这秀才一扭头啊，我是衣冠中人，不和王八说话，哦，过河拆桥。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说广和居除了有名人的私家菜之外呢，当年广和居啊有一个著名的一个大书法家叫何绍基。这个人呢 住的离广和居不远，就常那儿喝酒。
嗯，
后来在朝堂之上呢，因为上奏就是奏书啊，
嗯，
他被革职了
啊、
哦。被革职以后呢，家里边还肯定有底子呀，嗯、
哦，
就是官丢了，暂时的给抹了。
嗯，
那么他来这广和居啊，借酒消愁，人还是消费得起的。
嗯，
你想啊，这个被革职了没官了，俸禄呢，比以前就少了，工资停了。
嗯，
所以呢，他这个好吃这点没改变，
哦、
还喜欢那种生活。
嗯，
就慢慢的钱越来越少。那一看都是老主顾，以前是大官，不定哪天官复原职呢。掌柜得不敢得罪啊。
嗯，
您就先欠着，欠来欠去呢，越欠越多。
嗯，
这何绍基本身也不是不讲理的人，说这么着吧，等我以后有了钱呢，我还你，我给你立一字据，现在话说给你打一欠条，就给掌柜的了，也好歹是一凭证，对吧？
对，
以后咱就这个还完了，两不该该了。但是您记住，何绍基除了是一官员，是当时清末非常有名的一大书法家。
哦，
大书法家，你要写个什么唐诗宋词啊，还容易见着。大书法家写一欠条，
嘿，
你哪儿见去呀？
对呀，
这老板拿着欠条之后啊，美死了。
啊、哦，
那钱要不要单说？
哦、
就先抛到九霄云外，找人啊，给我上好的裱糊店，把这欠条给我裱上。
哦，
把欠条裱上了，然后呢，
哦、
挂到店里边，当镇店之宝了。
嘿嘿，
好多人一听，哎呦，何绍基是书法家，咱得看看何绍基的这个书法。仁兄，您听到了吗？您不知道吧？他写那书法不是唐诗宋词，是他的欠条。
哦，
哎呦，这更猎奇了，大家全来了。
哦，对哟，
来了，您不能白看呢，怎么着也得吃一顿呢。
嗯，
因为这张欠条引了好多的顾客。
嗯，
这也在北京城当时传为一段佳话。
嘿，
你看人家会经营，
是。
但我估计何绍基呀，知道得气死。
对，
拿我这丢人现眼的事儿你当招牌了啊！然后北京呢，还有不少饭馆经营的是这个地方风味。
嗯，
比如玉华台是淮扬菜。
哦，
啊，周总理比较喜欢吃淮扬菜。
嗯，
知道吧？晋阳春，不用说，晋阳嘛。
嗯，
山西菜，对吧？厚德福，这是河南菜。
嗯，
五芳斋，这是上海菜。
嗯，
五芳斋点心也不错，现在好像超市我见的好像也有卖的。
嗯，
然后呢，恩成居是广东菜。你就想在老北京清末，广东菜、粤菜，粤菜呀，
嗯，
来拿粤语说一个。
粤
菜进京吗？
呀，都有的食哦，好方便呢。
啊，这又一顺是清真的。你看北京特有意思，东西南北又一顺，这几大顺全是清真菜
啊。
曲园酒楼，不用说了，离咱这挺近的。曲园酒楼，
嗯，
湖南菜
哦，
尤其剁椒鱼头是一绝。
嘿，
哎，毛主席喜欢吃湖南菜，人家湖南的嘛。
嗯，
全聚德烤鸭，
嗯，
外带的也可以买。东来顺涮肉，
哇，
南皖北极烤肉，
嗯，
这几个饭庄刚才说的属于特色经营，没有当家菜，
嗯，
也会炒卤菜，但是我们当家菜是什么？当然也有地方特色，
嗯。
所以北京饮食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
对，我听你这么一说，我感觉啊，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北京这个大都会的那种气质就已经是完全存在，
哎，
就想吃到什么都有顶级的饭庄。
对，我下边再说，你可能哎觉得更眼前一亮。
嗯，
民国开始，北京有什么呢？叫翻菜馆，能理解什么叫翻菜馆吗？
翻菜馆。
对呀，啊，
西餐吗？
对呀，啊，翻帮嘛。
哦，
西餐，启士林。
启士林，这听着名就应该在当时是非常洋气了。
老店在哪儿？天津。天津小白楼启士林，
哦，
对吧？从天津到北京开到东安市场来了，
哦，
主要是法式大餐。
哇，
你就想啊，在那会儿这个
鹅肝呢有没有啊？
有啊，
哦，
西式的点心，咖喱饺子，罐焖牛肉，焗大蜗牛，火腿卷。
哇，
哦，民国的时候北京人就吃这个东西了。
哇，哦，那个蜗牛一定要大
啊，
大了肉多。
除此之外，西四钢瓦式教堂马路对面，
嗯，
大地西餐。
大地西餐
老字号，现在可以去尝尝去。
哦，
他们家是老国营店，老国营店的气质还在，体现在哪儿呢？
嗯，
他们家到冬天你去那厕所洗手，那水是热的。
哦，
哎，他的服务就到这种地步，
是吗？
哎，这他属于是俄式大餐。
哦，
尤其赶上圣诞节的时候，
嗯，
人多呀。对面是钢瓦式教堂，
嗯，
隔着大玻璃窗能看见马路对面教堂，
嗯，
那儿吃饭得定。再有比如北京有名老莫西餐。
哦，莫斯科餐厅。
莫斯科餐厅啊，
嗯，
对吧？价格环境。就不用说了，
嗯，
啊，价格也是不错的，
很贵的，
环境也是很好。
然后在动物园那边嘛，
啊，环境复古，而且还有吹拉弹唱，
嗯，
演绎这个俄罗斯民族歌曲，
嗯，
对吧？那刚才说了那些餐厅，老北京还有一类餐馆，以前就有，现在也有，而且是更加的这个什么的火爆，就是私家菜。
私家菜，
啊，哎，
哦，以前就有私家菜这个概念了。
对，这私家菜是以姓氏命名的。我一说这北京人都知道，您，
嗯，
可能没吃过，咱都知道，谭家菜。
对。
北京饭店谭家菜，
谭家菜，
对吧？
嗯，
都是知道这个事儿的。
谭家菜是客家菜系吗？
不是，
不
是，
是
正经的这个鲁菜。
哦，鲁菜，
包括这个什么呀？这个深赤鲍、海参和鲁，这个粤菜和鲁菜兼有。
嗯，
这谭家菜创始人呢叫谭宗俊，是一个清末的翰林，特别好吃，有学问，但是特别好吃。
嗯，
在翰林院当差的时候呢，几乎每天跟同僚啊，除了办公之外，就互相的宴请，对吃极为的讲究。这谭宗俊呢是有钱呢，不买房不置地，就喜欢吃，这房够住就行，我不再扩宅子了。
嗯，
就喜欢吃，把钱全砸在这嘴上了。
嗯，
花重金请名厨，买上好的食材，
嗯，
燕窝、鱼翅、鲍鱼、鱼肚、海参，家里边这个女眷们也都跟着这个下厨学手艺，对吧？这个谭家菜肴可以说是食不厌精。真应了那句话，食不厌精，什么好用什么
啊，
怎么做考究怎么做。慢慢在北京城里啊，谭家菜叫响了，但是是谭家菜，是人家家厨房做的饭。
嗯，
您再叫响了没用，您
吃不上，
干瞪眼，
不认识的话你不是他家客人吃不上。
对，没想到呢，这个谭宗俊的儿子叫谭传清，
嗯，
他就继承了他父亲的优点，在吃上比他爸爸还讲究。
是吗？
啊，就为了这个摆宴席啊，款待宾朋啊，
嗯，
豁出去了，到最后甚至变卖家产，
不，
我就为了这一掷千金，就为了吃。
嗯，
但是老这么下去啊，终归不是个事儿。你天天变卖家产，你等到家道中落了，实在维持不下去了，怎么办呢？
嗯，
所以啊，谭传清想了一辙，说既然谭家菜啊这么多年在北京已经叫出名去了，
嗯，
我干脆把这招牌打出来，就叫谭家菜。
no，
咱也别弄家宴，咱也别这个自己家吃了，咱就开始经营吧。
嗯，
这经营呢，文人讲脸面，大户人家，咱半公开的。承接宴席，
嗯，
何为半公开呢？就想一辙，怎么着呢？这个他讲的多呀，一般啊，不像一般大饭庄，说首先你给钱能吃，
嗯，
你来我这儿给钱先是不能吃，要吃谭家菜，首先有引荐人，
哦，
谁介绍您来的？
嗯，
必须是跟我们老谭家认识的人介绍您来，我才接您这一桌，
哦，
没有中间人我不接，
嗯，
而且呢，想吃饭提前预定，
嗯
啊。据这个当时说呢，先是定金100块银元，
哇，
门还没吃呢，先把定金交了100块银元、您还甭嫌贵，您交了100块银元，您还不见得吃得上，因为每天就那么几桌，
哦，要排队。
对，所以说呢，很多人一掷千金还得等上一个月，
嗯，
就为了吃口谭家菜。用现代话说，人走的是饥饿营销，
哦，
但走的也确实是高端路线。
嗯
啊，那不光这样，这谭家菜呢还有两条规定，
嗯，
特别有意思。哎，这规定到底是什么，咱先埋一个包袱，下节回来给大家说说这两个特别的规矩。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说了谭家菜早年间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规矩，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承袭家宴，您吃饭甭管多大的身份得来我们家，我们一概不应外伙，不去您府上做饭设宴
啊，
哦！哎，第二就是来吃饭的客人，不管跟谭家的人认识不认识，
嗯，
在这个桌上面吃饭的时候，必须给主人谭传清留一个位子，主人可能不在，得空出一个位子来，就说明
这么大排场。
对，说明这顿饭是我们请您吃的家宴，但是不给钱还不行，咱面上得说是我们请您吃的家宴
哦。
哎，所以说规矩非常的怪，虽然说。吃这饭非常麻烦，还得等，还得交定金，但是大家伙趋之若鹜，
嗯，
就为了一掷千金尝这一口。
你看人这消费心理是吧？
哎，而且咱说它属于是粤菜，有粤菜系嘛，所以深赤鲍全都有，嗯。那老北京那会儿呢，北京不靠海，所以深赤鲍这些东西啊，能吃上很不容易，
嗯，
还得吃鲜的，海鲜不能臭，
嗯，
臭完吃完立刻就拉肚子，对吧？
嗯，
谭家菜这环境也极端的高雅，
嗯，
咱们之前说了，说这个开在自己家的这个宅院里边，
嗯，
所以呢。想吃谭家菜就到谭府，布置全都是紫檀硬木家具，博古架上都是瓷器，
嗯，
都是有年代的，墙上名人字画都是自己家里边珍藏的，
嗯，
说白了你是一边吃饭一边在参观一个私人博物馆。
哇，
这当时现在也叫响了，北京饭店谭家菜这么多年吧，从清末到现在就一直没衰败。
嗯，
这是说白了找体面。还有呢，北京饭馆数量这么多，历史悠久，各有特色，有很多饭馆呢也有有意思的传说。
嗯，
比方说同和居离咱这儿也不远，我记得大概应该是三里河那边，
嗯，
对吧？同和居，这是一山东馆子，清朝道光年间，道光三年开业的。同和居有一个拿手菜，芙蓉鸡片。这芙蓉鸡片呢？
芙蓉鸡片，
对，
嗯，
用的是鸡肉跟蛋清，
嗯，
做出来的芙蓉鸡片，真是，就是雪白亮丽，
嗯，
口感是入口绵软， 咸鲜适中，特别的好。他做这菜用鸡肉和蛋清，但有一个问题，他这菜是名菜，来这儿的必点，可是走的菜量大了之后呢，蛋清用上了，蛋黄可就剩下了。
对，
做琴行的最怕糟践东西，这是食材不能糟践，怎么办呢？厨子们开始就是去琢磨，后来有一厨子就觉得扔了可惜，想来想去就拿这个蛋黄，剩的蛋黄和什么呢，绿豆粉白糖，就这三样，按一定比例给调好了之后上锅翻炒。这个菜非常的费臂力，它得在开火之后一直要出锅不停的翻炒，要不然这个东西就糊了。夸夸夸一直翻，翻完之后啪往白瓷盘里，就白瓷盘，千万不弄别的颜色，白瓷盘里一倒，上边是淡黄色的一个绵软的，你说是甜点也行，特别绵软的，入口是甜香的。这道菜是同和居后来的名菜，叫三不沾
哦，
用蛋黄、绿豆粉跟白糖加工而成的。因为当年剩了那么多蛋黄怎么办呢，突发奇想弄这么一个，
有点意思，
反倒成了人家的当家菜了。因为呢它在炒制过程当中不能够沾锅，不能沾盘子，您夹的时候不能沾筷子，吃到嘴里不能沾牙，所以想来想去起什么名啊，起了三不沾
哦。
哎，这确实非常的贴切，而且这名字出来之后呢抓人，哎，这成了北京一名菜，现在很多鲁菜馆子都做三不沾。
嘿，
这三不沾一直到凉了，放凉了你夹起来都不能沾筷子，不能沾盘子
啊，
做的就那么好。这是三不沾。这老北京饭馆还有一个好玩的现象，就是凡是用鸡肉鸡蛋做的菜，名字里边您看不见，找旁的字儿来代替来。哎，这老辈人可能有印象，比如说这个鸡杂碎，哎，不叫鸡杂碎，叫卤食件，就是卤鸡胗的这个东西叫卤食件
哦，
不叫这个鸡杂碎。这个酱鸡呢叫酱牲口，卤鸡叫卤牲口，熏鸡叫熏牲口。这个相声里边有，报菜名里边有这个卤牲口、卤子鹅、卤食件、卤子鹅、卤牲口。这个卤牲口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意思，这是早年间的相声的创作，这属于民俗范畴之内的。这卤牲口咱知道，农村大骡子大马叫牲口，鸡鸭叫家禽，那它不是大骡子大马，为什么叫牲口呢？
对啊，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规定啊。
这先放在这儿，然后呢还有这鸡蛋，摊鸡蛋的摊黄菜，摊完之后是黄的，所以摊黄菜。然后呢甩个鸡蛋汤叫甩果汤，这鸡蛋叫白果，哎，然后鸡蛋炒肉片呢叫木须肉，它不叫鸡蛋。
对呀、啊，好奇怪、
哎。这个鸡蛋糕呢叫槽子糕，不叫鸡蛋糕
啊
啊。为什么？这很有意思，因为以前呢，清末的时候，齐如山先生写过这个，清末的时候遣散很多太监出宫，遣散太监出宫之后，人家太监也得吃饭，
哦，
但是人家太监比你正常人缺点东西，人家不爱听鸡蛋这俩字儿，
哦，
鸡也不爱听，蛋也不爱听，那么你也为了伺候人家，怎么办呢？就只能改名儿。哎，改不叫这个，但是是这个东西，所以就是摊黄菜呀、甩果啊、卤牲口啊，就把这俩字给避讳了。
哎呦，
这可以说
是这么回事儿，
北京特有的一个民俗。因为在外边呢，在外省可能这个太监的数量比较少，或者根本就没有
啊。
这北京清末特有的一个民俗。
哎，这又帮助我们了解了当时社会的一个特色。
对，所以说呢，当时有这么小故事，说从前呢，一个书生进京赶考，从外省来的进京赶考，因为是外地的，不知道北京这个习俗。到饭点了，人家是有钱，得吃饭，找一小饭馆说点点菜吧。这书生呢有一毛病，人家不爱吃鸡蛋，现在好多人也是有这毛病，不爱吃鸡蛋或者不喝牛奶，对吧？倒霉了，往那一坐，小二的过来给点菜。这书生一看说您这都什么呀，一报菜名，停，您刚才说什么？我说木须肉。得了，木须肉来一个。他以为木须肉炒肉片呢，得了，木须肉一份，后厨给他炒上了，这就下了单了。炒完之后当当当一敲这个马勺，一敲这锅样，盛好了，端上来，啪往这一放，木须肉有肉片，有木耳，还有鸡蛋呢。哎，没说呀，啊，可能是人家本地的这个特色叫法，咱不知道。这也没法生气，人做的没毛病啊。
是啊，
咱也没法生气，算了吧，往这一推，心想我也得吃啊，那怎么办呢？得了，那我就这个来个别的吧，来个别的，您给来个摊黄菜，
摊
黄菜，他以为这菜可肯定不会有鸡蛋的，摊黄菜，啪。然后呢一会儿这边下单，
当当当，
哎，
来喽，摊黄菜，
这比木须肉还行
啊、
这里边都没木耳了，就一大鸡蛋饼，
对，
上来了。这一看还是不行啊，这我吃完过敏啊，得了，这盘子一推， 心想我就干脆我要碗干饭，要碗干饭我就别干牙去，我溜着缝喝点汤啊。
嗯，
您来个甩果汤，
甩果汤，
甩果汤你是果子呀，对吧？不能是别的呀，
啊，
肯定是菜的。一会儿这甩果汤一大盆，
嗯，
鸡蛋汤热气腾腾的，
哎
呦，这碗干米饭我也不能就这个喝呀，
嗯，
哎呀，那您这个，心想干脆我吃素的吧，
嗯，
我一看这个，哎，白果，您煮一白果吧，这我吃这个，结果白果一上来看，更行了，整个也煮一蛋给上来了。等于是一顿饭没吃饿一中午，比如说不知道北京的民俗闹笑
了，就是点了半天鸡蛋都成宴席了，来了个鸡蛋宴了都，
对，
嗯，
哎，这是这么一个小故事，
嗯，
今天咱们讲的就是北京饭馆趣闻多故事多。
对，其实你讲的这个北京饭馆我还真是没想到啊，就是关于这个北京饭馆当时的这些营销手段啊什么的都还跟现在很多新潮的饭馆还挺类似的。
嗯，
古今中外哈，都是把美食放在这个第一个字上面，带来了很多这个关于美食的故事还有传说。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